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你关的门没有人能开。你要为我们打开天门，你要引导我们进入你的国度里，你要把我们藏在你沾满的深处，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沾满里，我们的心就安息在你的爱里，在你的同在里，来经验你爱的广阔高深。主耶稣，在你的爱里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让我们无忧无惧的在你的圣殿里，在真理和心神中敬拜你。主耶稣，我们渴慕用全部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求你向我们启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把自己献给你，为了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教。主耶稣，你将你生命的话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生命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末示录第三章第七节，末示录第三章第七节，那圣洁而真实的，掌有达味钥匙的，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这掌有君王的钥匙，万王之王，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因为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主，为此他有权柄开任何封闭的门，他有权柄关上任何的门。当我们跟他行走，他会为我们打开祝福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上的门也没有人能开。我们就要经验到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与我们同在。若天主协同我们，我们就不会惧怕任何的势力，因为他掌权从过去现今直到永远。有时他要给我们很大的恩惠，而在这个恩惠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之前，他也甚化准备我们的生命。有时呢，美好的生命诞生之前也有怀孕的过程，也有生产的惨痛，最后一个生命诞生呢，值得，因为这是天主的作为。当他开我们的眼，我们会知道原来他在做这件事，我们就能够艰辛含忍忍耐到底，直到这生命诞生。有时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相信他，呼求他，他会让我们经验到你一呼求我，我就应允你。他创造了一种氛围让我们呼求他。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他在工作上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他非常非常的沮丧难过无助，他就从办公室走到办公室外面的停车场，他抬头向天，他就呼喊主耶稣。当他呼喊 啊，主耶稣，当他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呼求的长不长？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永远永远的呼求你，就那一首歌诞生了。主跟他说，我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你不要怕，我关上的门也没有人能开，你不要害怕。就是主准备这个环境让他去啊的很久，有时那惨痛也会大声的呼喊疼痛，可是生出了生命，这喜悦就淹没了过去所有的痛楚。主爱我们，他让我们经验到我们与他同在一切都没问题。这位爱主的弟兄就是周秦中弟兄，我们鼓掌欢迎秦中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修女，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一想到了主，心中就满满的感恩，好甜好甜的那种感受。我们实在有一位好天父，是因着他我们可以如今坐在这恩宠的位置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都是被他拣选召教的一群的，是要到他圣殿里，他的殿是祷告的殿宇，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去。他说有耳的就听吧，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们都是属于主耶稣的羊群吗？是的，我们都是，否则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我们曾经像山羊一样各走各的路，迷失了，可是有一位好牧者，这位好牧者是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一个祝福的门。我们是属于他的。每次想到了主的恩典在我生命中，我就深深的感恩。如果不是这位主，他为我们流宝血，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父的旨意。他说成了，使凡信他的人，凡愿意接受他的人，就获得永远的生命，就能够成为他的子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的名应当被称颂的。当我们高举他的名，不否认他的名，当我们遵守他的话，当我们兄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刚刚大哥让我们读到了《末世录》第三章，就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那是多么美的一个教会。主从不没有责斥，只是鼓励。但愿我们都进入到这个菲拉铁菲亚的教会里面，去蒙受主要我们承受的他的祝福。他说小小的羊群你不要害怕，因为阿爸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有主的一句话我们就不再担心害怕，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真的是谢谢主耶稣。我有时候觉得，当然不能说自己觉得，因为如今的我不是从前的我，如今的我们因为主的恩典，我们成为现今的我，是有使命的，是主的爱把我们改变的。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命定，我们都要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而且是小小羊群一同奔跑这他在我们生命中命定的这条最美好的道路。所以我们真的不害怕，有一群一群的羊是主所拣选的。谢谢主耶稣。那今天早上 其实想到真的心里好感恩。我是谁？我也是谁？是因着主耶稣的名，是他召叫我们来侍奉他。到每到每个地方接受弟兄姐妹主办单位的接待，心中真的很感恩，心中真的很感恩。谢谢主耶稣。今天早上淑云姐妹拿了一两串一进来，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两串手上拿了一束一束的，那时候还没有变成一个圈，还看不出来一条一条的，手上拿了两大串，好漂亮的花。他就把花一个一个帮我们在头上给系上。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苏大哥邀请我到台湾来服船，是2002年，21年了21年。哇，21年前我们第一次先到台南，到了台东。在那次聚会之前，我因为先上了洗手间，当我出来的时候，我一看我们的同仆头上一个一个多了一个花冠，哇，我就心里很难过。那我得了，我错失掉了吗？他们都有，我为什么选在这时候？哪时候就是在这时候要戴花冠的时候你缺席了？同样的，我们要坚韧到底，要小小羊群一群一群的，不要失落，不要像迷失的羊，反而要跟随大牧者。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会带到我们到碧绿的草场、幽静的水边，他会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因为他是好牧者。所以我就很急啊，又不好意思跑去，我的呢，我的呢。可是神知道我们的心，那过一会儿姐妹就给我戴上一个花冠，我也有花冠。其实就像苏大哥刚刚讲的，他不但为保禄中途预备了一个花冠，他为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爱慕他显现的人，他都预备了一个花冠。这个话是真实的，保禄亲身尝到了，所以主的话是可以信的。你们希望每当你们见到主，主亲自在你头上给你戴上花冠，那我们就要做我们的部分，紧紧的跟随主。我们打开以赛亚先知书61章，那边就讲到了61章的第10节，我要万分喜乐于上主，我的心灵要欢悦于我的天主，因为他给我穿上了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了义德的外衣，使我有如头戴花冠的新郎，有如佩戴珍珠的新娘。我要万分喜乐于上主，喜乐于主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经上说，因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这是天主父在基督耶稣内为我们所有的旨意。既然是他的旨意，我们遵照的时候，我们就是蒙受他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万分喜乐，怎么能够万分喜乐呢？真的，世界的喜，世界不可以，不能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只有在主预备的这份恩典，我们就能够喜乐，而且万分的喜乐。我的心灵因着他的恩典，他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不再受黑暗权势的辖制，能够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里，我们就自由了。圣经讲，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那个自由是真的是你可以真实的经验到的。所以因为他给我穿上了救恩的衣服，是他完成的救恩，我们信就可以脱去旧人，穿上他为我们预备的白袍，能够与主同行。而且经上说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件白袍，然后披上了义德的外袍，就是义德。我们常常听苏大哥，义德就是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义就是跟天主的关系，其实关系非常重要，若是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这次来也是很特别的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提早订和免提早订了机票。那时候台湾还有规定要7天的自主管理，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当我们就提前了，我们是大年，我记得我在上一场我讲到30晚上，我跟丽芬一起把冰箱里面的东西清一清，我们就坐在那里，你们自己去听好了，我不讲了。然后因为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我们就要出门，那丽芬初二她也要出门，所以我们就把冰箱吃完了。所以我们到台湾的时候是大年初，把冰箱吃完了，不是把冰箱吃不完的，里面有丰盛的主为我们预备，是把冰箱里的剩下的食物吃完了。谢谢你们一笑让我提醒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大年初三到了这里，那有一段时间才开始在台北服务。那我就住在台中的小舅子家，就是丽芬的大弟弟家。那本来我还以为因为他一个人住，房间也不大，只有一张床，我要去住的话只能睡在躺在沙发椅上。那个沙发椅还好我个子不高，可是还有稍微短了一点，可是没有关系，那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因为我曾经，因为我丽芬的大弟，我的小舅子还没有信主，那他最近也出了一些问题，身体上的，我们实在很关心，特别关心他属灵上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因为经上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我们就常常的为他祷告。那这次有机会住在他家，那我们两个人就在一间小房间朝夕相处，就很多的话讲。其实他也很高兴，因为你知道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当初也是一样，我想你们当初没有信主的也是一样，就是无知固执，自以为是，常常以为就自己对的啊！你在说什么，都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我也经验到他这么讲我也接受，因为我曾经也是如此，所以我了解，所以我就听他讲。但是我还是不放弃，就是一直要跟他讲，一直跟他讲，你无知啊，你固执啊。虽然我讲得很严厉，可是我总希望他能够听到一点。可是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朝夕相处，我开始感觉到他在变化了。他甚至跟我礼拜天一起去教会，那真的是一个，我感觉到真是神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的祷告神都俯听。他不愿意我们啊，看到我们这样的祷告，他给我们一点鼓励。我们有神的鼓励，我们就有力量继续往前。所以真的很感谢主，这10天我跟他朝夕相处，我相信时间不久他就会进到跟我们一起成为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我们心里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相信，同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为我们家人祷告的时候很挫折，真的很挫折。我告诉你们弟兄们姐妹们， 时间将到，因为主的脚步近了，时间将到，他要一群一群的大复兴就要来临，那一波浪潮我们趁着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继续的为家人祷告，因为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站在那个破口上，继续的坚定不移，那坚定不移的才能得胜。我们再打开圣经来看一看主的话，每当我们打开读的时候，就心里就充满了喜悦平安。我在大哥生命中，每次听他讲主的话，心中就哇，我相信你们也有同感，就是满了的主的亮光的神的爱在他里面，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会成为我们的一切的帮助，我们会更新变化，开始有属神的生命，反射主的荣光，就会吸引人。所以大哥每到地方，大家都想啊，是大哥好，都想，因为是为主而奔跑这么多年，从1997年，对，1997年那时候还，哎，那时候我也信主了，到大哥家去查经，一直到现在，看他一直都没有改变，就是主为他开的门。我们刚刚唱的首歌，主开的人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虽然这3年疫情的关系，可是神又开了另一扇门，因为到外面去的门关起来，可是我们却由 room 开始。刚才何明姐也谈到，就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祝福。我们有礼拜一的查经，礼拜二的祷告祈祷，礼拜三的一个特殊的聚会，礼拜六有天国福音，就是几乎有时候一整个礼拜都有聚会。那是神为我们这3年所预备的，所以这3年我们不但没有浪费，反而我们在里面就是在主的旨意看到好多人的生命的更新，真的是也鼓励我。哇，主说在后的要在先，在先的要在后，这是真实的。我若不努力的奔跑，像保禄中途讲的，我怎么样让别人丧失了自己冠冕，那句话你们懂吗？懂、okay。 感谢主，你们都是读经的人，可以会意，虽然我讲了不清楚，但是你们都知道那意思。给别人报喜，自己落选了。看大哥真的是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把主的话深深放在我们里面，否则时间到了真不知道如何讲下去，就傻在这里了。 OK， 我们看罗马书第不是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第36节，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所应许的。这边讲原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坚忍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爱是含忍的，是长久的忍耐，你要长久的忍耐就是坚忍。不是祈祷了，哦，祈祷了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诶，怎么还没有改变，就没有，就好像没有力气的就开始，为什么我祷告不应允。这边想的要怎么样，所需要的就是坚忍，就是抓住主的应许。他说凡劳苦负重担来到主的跟前，你若有劳苦重担，你要怎么样来到主的跟前，其他下面主就要负责，他要使你得安息。你走到主前，你相信了主，下面就是他要主要完成的，因为我们的主不能说而不做的。 所以我们只管信靠他。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坚忍到底，为使我们成行天主的旨意。有时候会有挑战的，你要成行天主的旨意，甚至家人会迫害你，因为地茂德书说，凡热心在主内生活的必要遭到迫害。你若没有迫害，可能是我说不见得是，可能是你没有在主内热心生活。你若遭遇到迫害，就是你在主内热心生活。所以要成行天主的旨意，就是坚忍到底，就是双眼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来奔跑主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赛程。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赛程，主为我们量好的。你就是一个秘诀，就是双眼注视着信心的创始者，信心的完成者，你就只管向前奔跑。好消息是，我们有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话，还有主赐下的圣神在我们里面，他会扶持我们软弱。我们曾经都是软弱过的，我曾经是软弱到一个地步，真的就是对明天没有指望的。可是因着主，他是刚强的，我们如今成为刚强的。我软弱，我也害怕去讲话，叫我站在台上讲，是我没有信主前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因着主的慈爱，我开始有动力，因着圣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就是在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神降下来的时候，从高天的能力我们领受之后，就可以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及全世界，为主的福音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都有这个召叫，当你圣神充满的时候，你就要为主的福音作证，因为有圣神的能力充满你，你就开口。所以要诚行天主的旨意，诚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所应许的。第37节，因为还有很短的一会儿，要来的那一位就要来到，绝不迟延。这边讲的还有一会儿，就是很短的时间。我们都知道主要第二次的再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次的来是为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罪，可是第二次来却是为我们永远的生命进入他永远的福乐里面的重要的。所以我们是最后一棒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因为时期满了，主就要来了，一会儿一会儿，所以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常常看到大哥那个为主辛勤劳苦，我就深深的感动，也会鞭策自己，我也要鼓励自己。所以我们小小的羊群要互相的，因为为什么会摆在教会里面，我们肢体可以互相的扶持。你若一个人真的是比较没有力气，常常就被洪水、被世界的潮流给淹没了。所以我们要小小羊群一起结在一起，一起走这条神为我们命定的道路。所以一会儿我们再看上面讲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25节，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就好像一些人所行的，反而因彼此劝勉，你们见那日子越近，就越该如此。这边又讲到了，你见那日子越近，就越该如此。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疫情、地震，就是瘟疫、战争，这在马窦福音第24章那边，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到末世要发生的状况，我们也可以打开来读一读，在马窦福音第24章，马窦福音第24章，好，就是 就是第三节，他说门徒私下对主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就是末世主要再来，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门徒有这个疑问，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欺骗你们，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他们要欺骗许多人，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发生的。所以主耶稣事先就要把事情发生的告诉我们，好使我们心里有准备，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爱我们，他事先就给我们讲了。我们做父母亲的，如果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会跟儿女讲的，对不对？会叮咛他，叮咛他。所以主耶稣也说，你看到这件事的发生的时候，就是近了。所以我们知道脚步非常近了，就是他说，国与国要攻打国，民族要攻打民族，到处有饥荒、瘟疫、地震，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个世代我们也经验到了，从来没有想过，以前从来没有发生的全世界的瘟疫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人跟人的隔离，那是我们想不到的，出去要戴的口罩，想要拥抱吗？也不能拥抱，想要表示你的关怀吗？握手甚至都不行。所以这次发生了，我们心里要准备好，要准备好。他说十三节，他说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我刚刚也讲了，坚忍到底，要坚持到底才可以得救。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才到。所以我们的结局已经很近了，我们要传福音，天主的国就要来到。然后第二十五节说，看我预先告诉了你们，主耶稣预先告诉我们他的脚步近了，一会儿他就要到了。感谢主，实在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在圣殿的主要用来量，我们要准备好，那伟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来临。我们若没有准备好，主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我预先地告诉你们，你们有耳我们都要听，不但听，要摆在我们心里，能够跑继续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这一场好仗我们必须要打，因为主召叫我们，他召叫的，他开始的，他就要完成。所以我们只管放心大胆，安息在他内，预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主的话，能够在我们的一切事上都能经验到他大获全胜，经验到他是生活的天主，我们可以靠他而活的。我们实在有一位好天父，好阿爸父，感谢主，是他的怜悯恩待，我们可以这样的如此的能够来到实体的。我相信我们有一群在中国大陆，他们真的很渴慕，多么羡慕能够坐在这里。如果我是，我也是很渴慕实体的这样的聚会。我们不晓得前面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只管现在相信主的话，奋力的向前迈进。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我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主，我把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秦中弟兄的见证。让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刚才秦中大哥他也读到了第三十七节，因为还有很短的一会儿，要来的那一位就要来到，绝不迟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脚步 非常非常近了，我们要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我们是主的义人，义人就是因信德而生活的这样的人。义人的生活就是信德的生活。什么是信德？什么是信心？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基督的话。这一节英文的圣经是说 Faith comes from what is heard. What is heard comes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意思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有人报道你才听得到。那么报道的是传讲了基督的话，基督的话你把它当话，就是基督的命令。简洁的说，主怎么说，我把他的话当话，叫做信心。而把主的每一句话都当作话来遵行的人，就叫做信心的生活，这样的人叫做义人。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假使他退缩，他必不纵越我心。你过去听他的话，把他的话当话，而今天不把他的话当话，你就不纵越主的心。没有信心是不能够纵越天主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提到的第六节，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我们应该信他。前面就说没有信心，第六节，没有信德是不可能纵越天主的。假如我们退缩，就不纵越天主。我们并不是勒邦退缩以致丧亡的人，而是有信德得以保全灵魂的人。我们会在信心中，我们坚忍到底，坚定不移。他的话一来到，我听了，我的生命恢复了，我们就进入了这美好他的宠召，跟随他。我们今天还有一位见证人，是我特别在这里邀请的，就是他在主的筵席里听到了主的话，那是他的生命也很软弱，可是他把主的话吞下去，靠着主的话生活，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样活，他的生命就开始更新改变，更新改变。那过去的很严重的忧郁就没有了，因为跟主在一起的人是不会忧郁的。我们的主满了爱，我们会觉得好满足，那忧郁都会不见，那害怕也会不见，所有的负面的一定会消退，它不能跟主同时并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并不是勒邦退缩以致丧亡的人，而是有信德得以保全灵魂的人。这一位爱主的姐妹，主也召叫她来到这里，她就是刘桂英姐妹。我们鼓掌欢迎桂英姐妹来为主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可是我看不到修女还有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我很高兴又来到台东，又站在主给我的恩宠的位置上，为他的一切美好做见证。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见证的时候我很害怕，我还背了，还给我们的 leader他去批改了以后，看有没有好不好，说的怎么样。然后上台不到五分钟，那一篇稿子全部都没有用了，都一直讲一直讲，讲到结束。然后就这样，圣神保守，圣神开口，不是我，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们来看一下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从他的满云中 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这也是这样？是哈、哦。那我就讲一下我的恩宠有多少。在我七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台中的东势发生了意外死亡，我们全家都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我大概不晓得怎么跑，就跑到一个农业用的大圳，那个圳有大条小条的，我的是还有桥，所以那是大的，我掉下去了。然后我就被一直冲，但是没有沉下去，是冲到旁边的时候，我就会去抓那个草，然后抓完了那个草被我拉下去又冲，那水是有阻力嘛，所以我一直没有在中间，不然我就要冲到那个，他最后有一个阀，我会堵死在那里啊。然后但是我抓一下抓一下的时候，我竟然抓到了，我上岸了，然后有人看见就把我带回，我在东势的旅馆住，我不知道哪里，但是我只告诉他说幸福旅社，他们就知道了，然后把我带回去。那是我在七岁的时候我记得的灾难哈。然后虽然我父亲意外死亡，我们在一个多月把我爸爸的事情处理好，我妈妈就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肚子里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小的妹妹，然后就这样把事情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回到了我们的家中里嘿。当然从此没有了父亲。然后再过来的时候我初中毕业，我不满18岁我去考试，因为我们是军人子弟，我住在附近，我们有朋友就是会告诉妈妈说军队有在招考，让他去考。然后呢我考上了但是放榜了，但是呢我们在去报到的时候，就有军官跟我说你才17岁多，因为我是1月份嘛，那我考上的时候是7月份，要到明年1月我才18岁才成年，这个位置不可以要，那要给别人，这都是动过手脚的，但是你让我报名啊，初中毕业以上都可以啊。然后呢我在这个当中有认识一个也是学生跟我一样，他的姐夫是宪兵队队长，他从南部来到北部考试，然后呢我就跟他认识以后，我一问他的年龄还比我小一点，但是他可以录取，然后我就跟对方讲，我就说他也未满18岁，为什么他可以报到我不可以，然后就没有鸦雀无声了，因为这样一抖可能会抖出很多事情来好，然后这是我一个幸运的，我当兵，我确实是当军人军职的，我有身份证的，我当了3年多的兵，然后我考上了，我半工半读嘛，我在军队里读随营补习班，然后我觉得不太好，我又去外面读补校，因为我的工作还可以回家睡觉的，那我竟然在补习班也让我考上了中山医学院的护理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的同学不是爸爸妈妈医生哈，就是特殊的职位的，他们都是补习的，都是高雄女中的，都是台北的，都是有名的学校的，然后我考上了，很奇怪，然后但是我的英文被死档的原因是什么，老师叫我站起来问他，就说 conversation， 我都不回答他，因为他问我说你几点起床几点到学校，我都不会回答，因为我怕我答错，我是很紧张的人，我就不答，他以为我在抗拒他，结果考试当然呢也不没有及格，但是后来都 pass 了，因为我其他的那个学业成绩很优秀，教务处就觉得不对呀，而且英文不是本科，应该要让他过，然后我也是个别去那一个教授的学校，他是校长，亲自去他的学校去考，他亲自让我过，他问了我一句说，他摇头，他说你是怎么考上中山医学院的，好像我作弊，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我 我说老师我那一年刚好是电脑阅卷，就是答案都在上面，你只要知道你就可以，但是你叫我写，我可能写 mother father 我都会拼错，但是你那写 mother father 我一定知道是什么，所以我就是等于猜猜看猜上大学的。所以这不是天主的恩宠吗？这是我后来认识了主，在回他让我一直回忆我的过去的时候，我才晓得天主的恩宠满满。然后这是我在讲，反正到时候天主都 OK OK， 只要是刘国英都 OK OK。 这是再过来就是我结婚啊，我结婚也是不太愿意结婚的，但是因为家里面就那个时候你不结婚的话，你的父母会没颜面，然后会很难过。我们那时候，现在谁要结婚啊，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是为了很多的因素，我就啊闭着眼睛结婚吧哈，因为有人亲自去提亲嘛。他去了三个月我还不知道那个男的是谁，然后最后才 找出来是那一个人啊。那后来真的是也没有和，因为我常常回家相亲啊，因为我们家庭可能我就是嫁给军人或嫁给什么就是这样哈。骊山的地主也来相亲过了，我没答应呢。然后但是结是结婚了，我青年才生了一个女儿。我就是看不孕症一直看，我自己是护理的人员，但是真的是没办法。然后呢我跟医生说又要过年了，我说而且我妈也病重住在我们台中的医院，因为我姐姐她没办法照顾了。然后我就跟医生讲说我可不可以休息不要看，因为不孕症是连贯你不能停的。然后呢每个月每个月就在那边啊量体温要打打什么打什么针做什么哈。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停止了以后过年嘛，两个月我怀孕了，真的是天主给的很多东西，真的天主就是样样都给，有的我有求有的我没有求啊，我只是凭着我一股信一个坚持，但是我坚持的是在世界的，并没有在天主里面的啊。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坚持都是要在天主里面的，感谢主他不放弃我。然后也是在风中传爱是我的姐姐，我得了忧郁症已经是很严重了，可能再下去就没命了啊，已经不然就是送去精神病院了，没人没有家可以照顾的。但是他们家我们的家人都还锲而不舍的就是盯着我，还叫我每天祈祷，用电话祈祷。那电话我是这样拿着，我根本不想听，讲一句我就要回一句，然后讲完就挂掉了。他们是非常的担心了哈，但是我也过关了哈。然后天主在医治我这个病的时候，同时他把喜乐给我，把平安给我，然后就让我的这个恐惧焦虑啊，甚至于我还有一点忧郁又有躁郁，所以这个东西蛮麻烦的。但是呢都去了都去了，我现在什么天塌下来的都没跟我没有什么，我心里都是平安的。在这个当中我的婆婆住院开刀重病，我的先生住院开刀重病啊，然后完毕又再开刀住院。就是当我被送到我们风中传爱，我姐姐带我去说她医治，她这里是有医治，我是医治才来到风中传爱的。然后呢就开始了我的一个耶稣拯救我的手，然后我深深的体会主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中。感谢赞美主哈，我讲的就是都只能 OK OK 哈。那在我退休，我公务人员退休以后，我28年退休，我又再度就业18年到今年，所以我退而不休继续工作。前一个工作是我有薪水，当然我现在也有终身俸。 第二个工作就是一毛都没有，只有一台可以上下班的车子，当然车子也算好车子了。就这样18年过了，这里面非常的辛苦，但是因为我在主内，我就在工作上的话可以帮助我很多，他让我能够有很多的反省跟成长的空间。虽然抱怨，但是他不会让我到了一个争论，甚至于争辩，或者是抗议，或者是在心中生恨。你知道恨一生的时候，这个死亡就要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心中存留恨意。即使你生气，日不过，不要过日落啊！这天主教的话真的是，我讲神话，而且神的话都是真话，人的话可能哦，我想80%都是谎话，都不是真话哈。那这是我们说从他的满云中里面，感谢主。当我退休的时候，我有跟我先生讲，就是我公职退休的时候，我说我退休，但是你要让我去教堂，我要每天去参加弥撒，然后他都答应，答应了，但是没有一个半月，他就把我叫进去喝毒酒业，所以我也听了，我也顺服，到现在我也很顺服我的先生，因为我知道是权柄，但是并不是说我很认同他，我怎么样，我是很不满的，因为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有些那个不相同的我还是得听他的，但是在主的教导就是说顺服你的权柄啊，就像我们要对我们的总统也要支持，对政府也要支持，这是我们在天主定规里面的，这些人是都是他定规的，我们唯有顺服。然后我们再来读一段那个圣经，若望一书第三章第18节。孩子们，我们爱不可只用言语，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用行动和事实。感谢赞美主，我一直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去宽恕别人，特别是那些伤害我很深很深，我没有办法去爱他们。一些我用心付出常年的，但是我认为他们却做了背弃我的事。我在家庭中的话，我可能排到第四顺位，我可能是家庭的仆人，祖父都称不上，但是我做得很心甘情愿，因为我有一个女儿。然后在我的工作中，因为我是好像空降部队，所以有很多人就在糊弄我，然后虚报他这个人员的职务，来掩饰他所做的不该做的，他越权，就说他是什么什么可以怎样，等到一对应的时候根本不是，就是这个团体已经会这样的话是已经蛮那个的。还有可以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放录音笔，那是因为有人进来给我签什么的时候，我的笔掉到桌下，然后他们就很快的去捡起来，一捡起来就看到那个，以为是我掉的拿给我，他说，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啊，不是你的，我说不是，就他一看录音笔还在跑。然后呢我心里面在想说啊，真的我不知道我是到了哪里哈。然后我有把那个录音笔留起来，但是我没有处理，我就留起来。但是3-4年以后我告诉我的先生，你的单位是这样哦，有这样，他们怎么这样，就是我不立即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捡到那个笔的同事，他马上在那边哭了，他很紧张，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都不知道。但是我已经看过了，里面起码有5个人是嫌疑的，但是我不去抓，我不去问。到后来我只还有他们在里面干什么打架的那些，我就跟他讲， 你们下一次再犯我就叫警察了，因为我也不要做的太那个，我不会做这些事情，我请警察来办了，我都把他含忍下去。然后这些都是告诉你说我在工作上的一些困境，因为我是发药打针的，你叫我去搞化工，搞那么多单位，我还去的时候我还被要求说你要背配方，那化学的配方，我说实在是背了很多，但是那不是我所能的，我再怎么也不能，而且四个单位，业务、常务、技术还有行政，搞行政我还可以马马虎虎一下，其他的都要从头学起，说这是我的困难。所以这个我长期真的心里有很多的就是不能够接受的，不能够接受的，真的我说这个人真的是不可爱，那活在世界中的更是不堪入目，尤其是现在，那必须要经过洗礼跟洁净，这个灵魂跟神魂要能够触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群在爱的里面的结合在一起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一群。这一次来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注意说怎么他们可以来了，因为我去兰卡斯特两次，再过来三年，就这么久的时间就没有办法接触到，然后我想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在线上已经很满足了，我有时候一个礼拜有七次或者是六次五次的那种研习会，就像这样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以前等着寒暑假半年充电，我说要是一年的话我可能支持不了，半年的话我再充我又抬头挺胸了，我又可以走我的正路，然后但是一个礼拜我三年来都有这样的时间跟机会，有时候我们是清晨，因为他们的夜跟日跟我们是颠倒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很晚，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很早变成这样，但是在这里我感谢主，真的是是那个互相之间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的扶持跟供养，但是我们就是要有主的忠心的仆人在带到今天，我就感谢主，我说这个福分真的是恩宠上加恩宠，真的满盈了，而且还满出来，福杯满溢啊！感谢主。我相信天主比什么都重要，把主放在首位，把自己放在祭坛上。2014年主跟我讲话，其实主早就在讲话，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那个话我把它记住，然后我在2019年主跟我讲的2014年转的讲的是穿上白衣与我同行，穿上白衣与我同行，我不知道像细麻衣什么，因为我不能做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没有读经，那个里面的圣言太少，但是因为这已经十来年在风中传爱，我就是在学习读经，找任何的方式去读经，因为读经的时间必须要有伴，我们就说不要离开聚会，那就是你成长，因为一转眼我们就到世界去了，到世界去当然我们不是跟世界随波逐流，而是我们呢要面对世界，你有能力吗？你装备了吗？够了吗？一下就被击倒了，所以圣经要紧紧的抱着，圣言要牢牢的记住，刻在心板上，到时候每一件你相关的事情，天主会用圣言跟你说话，所以感谢主，我在圣言里面真的得到了很多很多。 那刚刚讲哈，我第一个学习，我听了，我看了，我读了，我听了，我第一个开始行动的就是马窦福音刚刚讲的第五章第三十七节，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然后我开始了，我不说谎。那有时候有一点难啊，我们虽然不是常说谎的人，然后我就说我至少可以，我不说可以吧，对不对？我不回答你可以吧，我没有说谎。哎，那说谎现在我就不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不相干的，不可以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也告诉自己要在圣言里面，天主说的话赶快记下来，赶快去做。那我能够做的是就是回应天主的召叫，细细的听他的声音。我有听到，我现在听到，我可以立时回应。以前听了三四年不知道，还觉得这句圣经怎么那么奇怪，好像写的不顺，应该要这样。所以等我们知道了，就像秦中弟兄讲的一样，我们顽固啊，无知啊，是吗？秦中讲的都是，哎，我们有的话其实有的弟兄姐妹都帮我们讲出来的。天主为爱他的人，他会让共同效益，就是我们互相有效力，这个确确实实的。所以弟兄姐妹要凝聚，一定要凝聚，不管你三五个十来个，你们要凝聚在一起。因为特别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第一个要兴起我们的家庭，天主在我们家庭做什么工。我的姐姐因为我的忧郁症她回来了，就没办法离开教会了，教会的人不放她，就叫她进去了。我的妹妹陪我去教堂，她是她的对方，她的家庭是一贯道的，然后呢她陪我去教堂的时候，他坐在最后面，他不要在前面。但是不晓得有一次举扬圣体，神父在说话的时候，他在后面掉泪，他回来了。然后我的弟弟离开我们十多年，我们已经报了户口，是已经失踪人口已经报销了，他回来了。所以主做了什么，真的让我们，我只能说我哑口无言，我只能跟一直不断的说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感谢日以继夜，我就是这句话。我也在读到，就是说这些话就是天上圣人说的话，他们做的事就是这个。所以我自己感觉我活在人间天堂里面，我现在就在做天堂的事。然后天主也给了我很多的恩宠，就是他让我会分辨了，分辨什么属于主的，什么不属于主的。感谢赞美主，他给我的恩宠实在太多了。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其实你们都有很多的恩宠，如果你还有没有发现的，你再回头去想，细心的去想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只能说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谢谢。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今天每一个见证人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的天主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体会，也让我们得着，并且能够把它说出来，使信的人都能够得到主为我们所准备的每一个恩惠。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所以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就是我们，我们既怀着大胆的信心，这一个信心是坚固的，坚强的，信心就是把主的话当作话吞下去，变成我们生命中的重要的支柱。这一个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让我们不再害怕，靠着耶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 主耶稣是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污不洁，用他的话以及圣神的活水要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圣殿，即进入他给我们开创的一条又新又活通过帐幔及他肉身的道路，是通过了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为祭坛上的全燔祭，打开这一个天门，也召叫我们把自己献给他，从这个门进入。而且我们既然有一位掌管天主家庭的伟大司祭，我们就应洗净心灵，脱离邪僻的良心，和用净水洗净身体以后，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他要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他赐给我们的话，加添我们的信心，成就他的旨意，也应该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真的有信心就会带着盼望，也是真的盼望。这一个盼望是因为应许的那一位是忠信的，他是忠信的，他应许了是真实的，也应该彼此关怀，激发爱德，勉励行善。我们就被他的爱所鼓励，我们就被他的话所蒙恩，我们就被他的生命而有了爱关怀别人的生命，也彼此激发爱德。在末后的时代，离开了主，爱情会冷淡，这世界里的爱已经在冷淡了，但是靠近主的人，他们的爱越坚韧，而释放了那更大的爱。勉励行善，就是主为我们准备了善功，要我们在善功中度日。下一句话是我们要深深的摆在我们的心中遵行，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圣徒们的聚会不要离弃，就像一些人所习惯行的，有些人习惯了不来主的聚会，圣徒的聚会。有一阵子有三连，有很多的状况，有各种条文或限制让我们不能聚会。我前一阵子接到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传给我的讯息，她说我们很想聚会，政府不让我们聚会，我们也知道不能，但是当政府允许我们聚会时，那疫情爆发，我们教会的省长决定不准聚会。以前不准聚会是政府，现在不准聚会是教会的负责人，其实是很为难的，因为不愿意看着教友都生病。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世界里的困难，当然也有教会中的困难，里里外外的困难，就让我们不去主的筵席，而不在主的筵席里，又使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就改变了。有的地方是完全开放了，但是教堂也开放了，那门是开的，可是去的教友已经变成了很少。是我们需要主，我们绝不离开我们的集会，就像一些人所习惯的，反而应该彼此劝勉，你们见那日子越近就越该如此，那日子主的日子越近，我们就越应该抓住所有的机会来到主的家。主也要改变他的家，不是贼窝，不是败坏，不是罪恶，而是我们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爱的圣徒们，就是他的身体，头是圣的，我们也是圣的，教会就是他的家，他的家要恢复成为 我们在那里真真实实敬拜的人，这次他会赐给我们，就是从他的光，他的话，我们会知道你召叫我去的那一个地方，我们就要在那里一起来走他要我们走的路。让我们翻到地貌的后书，地貌的后书的第三章，地貌的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你要坚持你所学的和所信的事。这是圣保禄中途鼓励地貌德所说的话，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位主家中的孩子天主的话。我们要坚持坚忍到底所学的和所信的。刚才桂英姐妹也提到，我要坚持，我要照我所学的这样去生活。我们学到了不离弃我们的聚会，我们就要真的这样去活着。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我们会知道我是从哪里学来的，是从主那里学来的，是从主的先知、主的仆人、主的圣徒那里所学来的。这是圣保禄中途用他的生命做见证活出的样式，也鼓励了他在基督耶稣内所生的属灵的孩子地貌德所说的话。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你从小就通晓了圣经，这圣经为人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这圣经，圣经里的话是要使你依靠着在基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当我们信了主的话，就进入基督内，在基督内我们是一个新的受造物，在基督内就是在他的家里，就是在他的奥体上的肢体，就是活我们当活的地方，就是圣徒的聚会。他要复兴他的教会，他要复兴教会中的得胜者。这得救的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我有很多时候我不知该怎么办，就叫做没有智慧。不知道该怎么办叫没有智慧，知道该怎么办就有智慧。世界的智慧好像告诉你知道该怎么办，或办不通，就证明那不是真的可行的。而天主给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该怎么办。刚才桂英也见证了在他生命中这各式各样的考验挑战，可是天主都给他智慧，天主都给你我智慧。我们会有从耶稣基督来的智慧，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集。当我们会敬畏上主，你一定会把他的话当话。你把他的话废弃了，就是不敬畏。你把他的话加一点，不敬畏；减一点，不敬畏。你加一点，就加出了好多的灾殃、困难、问题；你减一点，就把很多天主要给你的恩惠去掉了。我们就活在糊里糊涂的昏暗中。而这一个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基础，我们开始有智慧。这里提到智慧叫做得救的智慧，让我们真的得救了，让我们真的知道原来天主是这样安排的，原来我是这样得救的。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督责、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有益处。这是天主圣神所默感的，他的仆人先知所写的话，就是他们先我们知道天主的话， 他们知道的天主的话跟我们学习我们有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所经验的是一样的，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好使天主的人成全成全成熟，将来在天主的国度里都是成全的圣徒。他在准备我们，把我们准备好，当他乘着云彩再来时，那准备好的要被提到天上，我们就是蒙召要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我们都为此而蒙召，我们都有圣经，在你家中你手中的圣经跟我手中的圣经是一样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宝贝至宝。为什么在有的人生命中有这么多得救的恩宠丰盛美好，而且是恩典上再加恩典，那么我就说一说部分的恩典，还有很多的恩典说不完，如果要说下去的话就不用下课了，就继续讲了。我们其实也很盼望，只是我们肉身软弱做不到，将来在天上是这样的，一直在耶稣基督的爱中承受他新的启示，永生就是认识他，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天上的丰富要让我们在地上就能够承受，而且体会准备这恩宠，满盈的恩宠，恩宠上再加恩宠，丰盛里再加丰盛，就是一直加增一直加增一直加增，这是他的话。我们读了他的话开始懂得更深，懂得更多，原来不懂的也开始懂了，原来这圣经是这么大的宝贝，让我们能够凭着在基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我们得到了他给我们的智慧，这一个智慧使我们成全，我们就能够适合行各种善功。只有天主是善的，只有天主是善的，也就是只有出于天主的叫做善功，不是出于天主的都会在过程中没有了，出于天主的永远长存。经上说主曾经震动了天和地，在西乃山上大地震动，雷声闪电，以色列子民非常的震惊。希伯来人书说还有一次，我不但震动大地，我还要震动天，所有的一切都要震动，只有来自他的天国的是不可动摇的国度。所以很多震掉的就让它震掉吧，那个可以不要有，因为那个站到了一个不动摇天主给我们的恩惠，他的话有很多的不对的话啊，怎么是这样，感谢主，我现在能够知道你有办法，你有办法，我们就要把不好的去除掉，就能够承受这好的。而承受这好的就是他要亲自向我们讲话，亲自把各式各样的好赐给我们，亲自让我们经验到你抓着他的话不是说没有震动，而是震怎么震你都不会上亡，你都不会有事，你都不会害怕，你都不会化为乌有，因为他的救恩是真实的。那震掉的一切都是我们可以不要的，而他给我们的是震不掉的，是永恒的。他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天主，让我们认识他，因为善只有他是善，只有出于他的工作是善功，只有他的工作是善功。为此我们要说，主你要我做什么，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你要我做的事，你不要我做的事我就不要做。而且他已经准备好善功，让我们在善功中度日。 让我们在善工中度日，这是多么多么美好，天主的应许都建立在他创造天地永恒的话。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一切都会好；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的病会得治愈；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的黑暗会变成了光明；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的无知会变成了有智慧、有生命，一切的美好。亲爱的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困难就要转变为祝福；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哀伤要变成喜乐；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要得到你应许的救恩。主耶稣，你的话要使我成为在你内，在信心中所承受的祝福，成为我得救的智慧。是你的一句话让我出离祸坑，是你的话把我安放在你的磐石上，让我站立得稳。是你的话使我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就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让我万分的因你而喜乐。因为你的话赐给我应许，使我有如头戴花冠的新郎，佩戴珍珠的新娘，欢欣喜悦的盼望着你快快的来临，来迎接我们这一些蒙你召叫名字的童女，准备好我们的生命来迎接你。你的话给了我，给了我们满满的盼望，给了我们深深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坚忍到底，就是因着你的应许，你永生的话。主耶稣，求你快快的来临，把我们接到云彩上与你相会。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